大家好，我们是迷走大学，我是周伟航，
我是拜宁。
好，这一样是我们先听我讲完，主题是其他人不想听，那我们真的很想讲的主题啊，那一样三十分钟后闹钟会响，我们会强制终止。好，我先来调一下，等一下，好，开始。好，那我们上一集啊，最后有点聊偏了啊，我们再聊到这个荷兰人去了啊。我们拉回来啊，因为我们上一集前面还要讲到拜宁有一个朋友，他这个啊很不幸的啊，应该也没做错什么，但是被大家干到飞起来啊。那这也是一位地下偶像了哈。他修图的时候，人家质疑他是不是修得很像亚洲人，你是不是想装亚洲妹啊，去钓白痴美国人啊？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把他的故事讲完，所以我们还是把球丢回给拜宁。
那刚刚我们在上一集提到的那几点，包括他使用的日本的应援扣，然后装扮发容、衣服像日本人，以上这几点导致呢，他的出道在现在这个超级追求政治正确的美国，直接变成炎上事件。我也看到很多 YouTube 上面还有人特别拍很多影片在讨论这件事情。但是更多的是直接在抖音上面直接那个，我忘记那个功能叫什么了，因为有点像是接力拍嘛，他就是在后面放他的影片，然后在前面放自己的脸，在做那个 reaction 的影片，那个全部都是嘲笑跟嘲讽，我真的觉得这个超级荒谬，完全就是在猎巫吧，这算命在猎巫吧。首先他的应援扣本来就是日文啊，他一整句就是在讲日文，他的名字巧克力的日文就是 chocolate， 牛奶的日文就是 milk 啊，然后你这样子说他在刻意的嘲笑跟模仿日文口音，我真的是觉得那些人可能一辈子都只会讲英文吧，没有学过第二外语，哈哈，他们不知道日文有片假名的存在、
对，
而且这样就说在文化挪用，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像上一集小豆老师有提到，这个东西的定义上是指一群相对强势的文化族群者，在不在乎人家本来意思的情况之下，去使用另一群相对弱势的人的文化。所以反过来说，你指责巧克力在文化挪用的人，你把你自己的文化，那也就是美国文化，你把你摆在日本文化的上位耶。这就是我在上一集不是有讲一个问题吗？我说，哎，那为什么日本人我们的很多动画都直接画什么中古世纪的皇族啊、城堡啊、衣服乱七八糟随便乱凑，也不会有人觉得这样被冒犯到什么的。这个背后隐含的意思是什么？这个真的很值得探讨。那回来这边，我一意识到这点的时候啊，我就真的是不想要讲谁对谁错了。好，大家都有思想自由嘛。可是呢，我发誓巧克力他真的跟我一样，我们就是日本偶像动漫脑粉，根本就不可能抱持嘲讽嘲笑的心态。那天我跟他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是，你最喜欢的日本团体是哪一个？然后他直接跟我回答，就是偶像动画的声优团体。这个到底心里不尊重人的是谁？心里有鬼是谁？哇，这个议题我真的觉得我可以写一篇论文的。
偶像动画的声优团体哪一团呢、
是 Love Life 的团体
啊，那个是邪教团体啊，那个不是，那已经是邪
教
徒。对啊。那个这个拉赖人很多啦，这个大家可以其实是蛮值得听的，因为真的非常厉害啊。那拉回来我们要讨论的这个主题哦，就是他实际上本人并没有任何歧视负面的标签，但是别人觉得他的这个行为会造成弱势群体处境恶化啊。那比如说哈，像那个 chocolate。或是米露苦这种讲法，会不会有那种美国的白种小屁孩，然后之后碰到那个日本人的时候，就在那边 chocolate chocolate 这样子，这个对他进行所谓种族歧视的羞辱行为呢？这是美国人比较在意的点，就是你不要去强化这种印象啊。可是哈，老实说，像我们跟日本人比较，接触经验的人，我觉得说，干，如果讲 chocolate， 他听得懂，日本人可能听不懂，但这不要紧的，就是原则上来说，我们当然希望就是尽可能的尊重每一个人的自我认同啊，这个优先呐啊，你喜欢什么？你白种人可以喜欢日本文化啊，你可以穿和服啊，你可以讲日文啊， 啊，那这个不应该因为你的种族的就是生理上面的条件而去限制说你只能接受什么文化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这种我们现在的当代的多元文化论，就是你作为一个地球人啊，所有的地球文化你都可以接触，你都可以喜欢，你都可以产生自我认同，没有规定说你只能是哪一个，这是多元文化论。但是也会有所谓的单一文化论啊，就是说你是来自于什么样的环境的，那么你就要好好把你原来的文化发扬光大啊。那没有哪一种比较优或劣，但多元文化论就是比如说美国蛮多多元文化论者，就是大家都要尊重彼此，互相尊重啊，其实他就会认为单一文化不要变哦，就是日本人你就很日本，可是这就会有矛盾你知道吗，哦，就是日本人很日本，那日本人可不可以产生多元文化论者的，哦，就是说啊，我虽然住在日本，可是我不喜欢日本文化，我要完全过欧系的生活，哦，那干那不就 coser 吗？有蛮多 coser， 就服装啊，各种生活，就是他会想从日常生活中溢出，跳到一个玄幻的 fantasy 的世界里面去。好，那像这类型的东西哈，这个其实没有标准答案，其实它没有必然优劣。单一文化论者很多，如果你很坚持单一文化，你就会认为多元文化是失去自我，是比较差的。多元文化其实看单一文化说我会尊重你单一文化，可是又回到我们之前讲过的动物园心态，他会觉得说这些人就像动物园里面的狮子，你就关在那个笼子里面，你不要跑出来，你要在你的国家里面好好的活着，你要继续当你的狮子，好好当狮子，你不要狮子被我发现狮子在那边开始下棋啊，开始在那边打球啊，开始学北极熊在游泳啊，不行，你狮子就是在那边啊，在那边吼才对，
对啊，狮子就要有狮子的样子，
对，狮子就要有狮子的样子。可是干这就是双方就是我讲，其实没有标准答案。那你会说标准答案是中间吗？适当就好嘛。可是你要怎么拿捏一个中间点？有点单一文化哦，平常顾好自家文化，坚持吃卤肉饭吗？这个又会有很多这个人偏好的问题啊。哦，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文化研究上难解的议题，它没有标准答案。很多人都认为有标准答案，像我们讲那个文化挪用。很多人就觉得说你优势民族就不应该去挪用弱势民族的文化，可是为什么你会说哦，这会形成压抑啊，就是比如说我曾经啊写过一篇文章，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找哈，就是有白人穿旗袍啊，白人穿旗袍，那就有人说啊，这文化挪用不行啊，你白人办什么旗袍之夜啊，可是我们台湾也会办很多圈圈叉叉之夜，当然如果我比较少见了，但如果办一个越南之夜办一个越南之夜，然后就是要求男女服饰都是穿越南，带男的就带个斗笠啊，那女的就穿这个越南式的国服这样子，那这样会不会有文化挪用的争议呢？因为相对于越南，台湾人比较有钱的影响力也比较强可是
这个在。这个好像在两年前吧，我忘记是哪一个 YouTuber 还是哪一个广告商有拍过一个影片，就是类似用到这个。然后我忘记他是请到这是真的是越南裔的女生，还是他找演员来演，反正就只是因为他就是把越南的口音啊那个打扮，设计到他的桥段里面，哦，被骂爆。
对，这个很容易出事啊，就是当然了，越南人会觉得，这不见得是丑化我啊。有时越南人还觉得，这发扬越南文化，或是这办得很好，就像这个在一些其他地方，你看到一些莫名其妙号称为台湾的东西，你也会觉得很荒谬，你不见得会觉得说干这是对国家的侮辱，你就觉得说干这些智障居然相信这个是台湾，就像日本有很多台湾拉面，台湾什么跟台湾毫无关系呢？就是你会吃起来干，他们一定存在一个异世界的台湾，这是我从来没去过，就是。他们可能是觉得那种像担担面的那种肉燥放上去就叫台湾吧，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日本有很多这种神奇的里台湾，你所不知道的台湾存在。好，那回来我们这个台湾所处的环境啊，那最近引起类似争议的哈，其实真的很妙，就是台湾职棒会聘洋将，洋将当然你名字直接翻译那也就算了嘛，可是洋人的名字同样的太多了，如果你直接翻译就会一大堆 John。那不行啊 ，John Johnson 那种不行，所以他们就开始取一些比较具有特色的名字啊，像魏权就是插龙，所有都是龙这样子。但是今年的新上一军的球队开始拥有洋将的台钢，他把一个洋将取名叫哈马星啊， 这一位洋将他的名字里面没有任何哈马汉星，都没有哈马星，大家都知道是高雄的地名，他就直接把一个，其实那个洋将如果你真正要翻的话，他搞不好还比较接近马盖先之类的，
但是马盖先，
但是他就是叫哈马星，干，这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对，
听起来像一艘船的名字。
对啊，就哈马星出港口啊，那边就是旅游地，但是重点是这个洋将本人当然没什么意思，但是有趣啊，就用地名来取啊也好啊，就洋将反正有领到钱就好，那有什么不好呢？但是重点就是台湾人会对这件事情很不满，觉得不尊重啊，干你怎么，虽然哈马星是一个地方，没有不尊重哈马星人的意思，但是你他妈的，你他的原来的名字跟哈马星根本没个屁关系啊。原来哈马星的哈马线啊，就是日文的兵线吧，我记得就是哈马，就是那个海滨河滨的那种兵兵线，就是原来是火车的那个路线，哈马线，哈马线的那不管啦，就是跟那个洋将本人没有关系，你怎么叫他哈马星呢？还有另外一个洋将呢，直接取名叫雷公
太随便了吧。
对啊，就是洋将本人也知道没关系啊，反正有钱领就好了，就是本人都觉得没关系但台湾人会觉得挑起来了，靠腰你这样弄人家这个不太好吧。要是台湾人去其他国家打球也被取其他地方的名字比如说有的叫 San Francisco 啊，我们当然是不太可能去真的去旧金山去打啦，但是如果你真的把他名字这样硬取的话，你会觉得好像不太尊重人家父母帮他取的名或他自己决定改的名吧那这也变成台湾的内梗啊，之后台钢要找任何的洋将，大家都会用高雄的地名去取啊就像就是可能有一些洋将在美国快要混不下去，他说像有一个叫鲍尔的他在美国因为性暴力事件没有大联盟要签，他现在在墨西哥打球只要他投的不好，当然那个 PTT 上面就说博尔要来要来去博尔博尔赶快来就是你就可以知道他本身是有多么荒谬所以我认为透过这个洋将名字的例子，你就大概可以知道，就是说洋人他自己会自己设下一套界限，就是说这个你不应该这么不尊重别人，虽然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或他不以为意，可是因为你是在我们的文化处境，比如说你就是在美国，美国有美国人的规矩所以你在美国就是要照美国人的规矩，你不是照日本人的规矩。好，那讲到这里很多人就说那我可以认同啊，反正入境随俗嘛可是这就产生了一个争议啊，就是我们的标准到底要不要，特别是道德标准，当你说这件事情是错的，他在美国是错的，在日本会变成是对的嘛那就凸显说好像这也不是很根本的道德差异。我作为一个伦理学研究者，我认为就是的确各地方对于道德的认知是有差别的，不会是全世界采用均一的标准，除非是像杀人绝大多数都认为是错的就是比较有可能有共同标准，但是对于说这样到底算不算种族歧视，算不算文化挪用到底谁是优势种族啊就是文化挪用这件事情真的很妙，就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比如说美国人可能会赫然发现说干，来的台湾人居然是优势种族非常有钱，就像日本人长期都觉得台湾人比较穷，台湾人也长期觉得日本人比较有钱，优势种族。可实际上 GDP 已经很近了，但是最近就在熊本就有这种文化冲击因为去熊本的是台积电的员工嘛，那个在台湾都算超级有钱的，去到熊本干的也是超级有钱，所以他们就突然发现，原本好像一群低等生物的没有啦，就是原来有一群应该会比日本人要贫困的。这种地位比较相对比较低的，文化素养、知识素养都比较低的台湾人，可是有当某一天台湾人开始大量出现在他们身边的时候，是一大堆博硕士，收入极高，消费力极强，
哇，冲击了！
那就会很冲击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还需要保护台湾人吗？那日本人去模仿台湾人的时候，比如说店员一进去的时候。就是用台语说打开后啊怎样怎样，你会觉得说这是一种负面的吗？还是说为了赚钱不寒碜什么都可以做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就有很多蛮值得思考的东西就像讲到这个，我就讲那种台湾的所有的日本餐厅， 他都会要求店员就是进去就一来下一麦 say 就是啊，都要采用日式的问好啊。干这种，我们当然不能说他是 cosplay 了，他可能是母公司的文化要求。可是随着有一天哈，有一天也许台湾的 GDP 超越日本，我们成为优势国家，干这会变成文化挪用。就是
那
么小日本鬼子给我服务，好好服务，你是低等人啊？不是啊，对啊，就是这一种事情啊。因为我们大家的平常思考就是经济优势嘛，啊，就是它是经济优势，再來就是文化优势嘛，它是文化的输出国。可是有一天如果局势逆转，我们成为经济优势国，哦，然后我们就是在自己的境内去设了一些多元文化动物园。就是我们有日本菜啊，有越南菜啊，印尼菜啊，找了一堆台湾人去扮日本人，扮越南人，扮印尼人，扮泰国人，哦，这件事情到底会不会车祸呢？我觉得
有闻到那个
对
那个烧起来的味道咯。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了，那当然了，我们还是请拜宁把他的那个后面的故事讲完，我们再来做一个收尾，所以球再给拜宁。
好，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些想法，再加上我在美国，我真真实实的近距离的见识到这件事情真实发生，因为我真的认识到那个女生了嘛。就哇，天哪！我也是第一次出国生活，那整个当天我冲击到那甚至超低，我就很emo，就啊，我看了啥？我这看了啥？然后另外一个让我很冲击的原因，就像上一集有讲到，在台湾的地下偶像圈子里面，照理就是以我的经验里面，很多很多的演出者都是直接取日文的艺名，日文的团名，日文的整串自我介绍的，当然日文 call， 然后穿着妆容自拍发文都要像日本妹子无所不用其极，所以我真的没有想到一样事情在美国有一个白人女生来做，直接被网络霸凌，被肉搜到她的出道计划彻底被破坏，然后还对她留下非常严重的心理创伤，我真的看了觉得超难过。
对，
那她当时团体里面他也有几个是亚洲人的队友，然后这个最讽刺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况，他的另外两个队友就没有那么直接的被这个火烧到，就反而变成我看到有一个 YouTube 组织那个主播，他说很典型的 TikTok 文化，要骂一个人捧一个人，就说哇那个另外两三个团员他们就很好，天使啊，然后就讨厌那个最恶魔最大恶极的巧克力啊之类，就是很极端的想法，然后很区别化所有人事物，很去脉络化在讨论这些所有人的行为，我觉得啊好难过，他们整个最后就出道计划就被打坏了，被破坏，然后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最新的消息了。
这个当然了哈，这个如果这个时候黄种人是有优势，我就要发挥黄种人的优势去跟他交朋友啊，就跟他说干你在黄种人这边看到完全没有问题的啊，这个甚至当然了，日本人可能听得不太爽，你可以用破烂的日文跟他用破烂的日文沟通，哦，就意外达成，
日文还比我好哎，
对啊，达成了一种均衡，哦，就是明明不是日本人的人却开始使用日文沟通，连日本人都觉得莫名其妙，那当然了，这个日系的偶像，日系的地下偶像，以及说他们全部采用日文译名，应该是日式的名称，因为很多其实是用还是用拉丁文字母，拉丁字母团名，可是那个是地球上不存在的德文或地球上不存在的法文，是只存在日文日本的法文，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严格来讲哈，这在法国人的眼中也会相当诡异，或是德国人的眼中也会想，为什么这个状况其实在很早以前就有，约莫是二十几年前吧，当时日本非常流行视觉系乐团哦，就是摇滚乐团，视觉系摇滚乐团，那他们的风格当然各种风格都有，就曲风，可是他们的造型呢原则上都是非常夸张的，欧系的，传达欧洲宫廷风的这一种，那
歌德风对不对，
其实有歌德，早期是歌德风，但后来不知道变成什么鬼了，就是他们都演化出自己的模式，我相信歌德也不会认同，歌德本人没有啦，歌德本人也感到非常害怕的那一种，就是原则上就是他是日本文化，但是呢他有欧洲系统的要素根源，然后他是把它抽出来， 啊。可是你要注意，在那个年代，日本人是超级有钱的哦，就是在二三十年前嘛，啊，将近三十，可能二十几到三十年前，日本是非常有钱。他们失落的那个年代才刚开始而已哦，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只觉得日本只是暂时受到挫折，所以用这种啊视觉系的方式来做抒发，这个表达他们对于社会的不满这样子。好，那个都是相关文化的这个。就是相关流行乐曲的议题，我们先把它扔开，因为视觉系的那种粉丝也是很不理性的，就是他妈那个最早站粉丝的站团体的，就是视觉系的粉丝，那是三十年前之战，那个时候韩系偶像、日系偶像都近代日系偶像都还没兴起，他们就已经站翻天了啊！就到底谁才是正宗？好，先把他们扔开，但是重点是日本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截取他国文化为自己所用。然后他认为就是这样的做法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在日本人的心中，其实虽然美学造诣上非常的高，非常的先进，可是他们对于这种平权的意识是非常非常薄弱的，就是不同种族的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有时候你去取用了人家的东西，可能会引起别人的不适，造成别人的不满，但日本人到现在还是继续搞这一套，就是没有意识到这种偶像文化输出可能会带来，为其他国家带来某种冲击。这个我在过去的课堂上我也曾经上到，就是日系偶像跟韩系偶像最大的差别在于输出特性。韩系就是我做出一组偶像之后，我直接原封不动的搬到世界各地，你要买单就买单，不买单就算了。那当然现在随着他们提升自我的包括曲风啊、编曲啊，还包括偶像平均数值，他们很成功的打入世界的市场，韩国本土的市场已经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支撑他们的主轴。可是日系偶像不一样哦，日系偶像还是根基于日本而强势输出于世界。在我们录音前后， AKB 集团即使已经进入了失落的十年了， AKB 集团已经寥寥十年了，可是他们还在持续进行文化输出，他们最新的一个海外团一样是派出本土的成员去海外殖民了，就是
去海外殖民，
就是啊，你们那个不够纯呐，我们派出最纯的技术输出，整组输出到海外。过去他们就是这样来台湾的阿布玛利亚，不然你觉得阿布玛利亚是为什么会来？就是技术，就是啊，你们那个都不够正宗，我直接输出一个现成的。
我来当 model 啊，大家了解一下。
对对对对对，他什么都懂，你们就跟着他做就对了，这样才是原汁原味的输出。所以对于日本人来讲，就是根本没有什么歧视不歧视的问题啊，就是因阿嬷才是本家正宗啊，是你要学我，你要向我看齐，你学我对，这样才是对的啊。所以像你讲到那个 Chocolate 的那个例子啊，你要学我哦，这个才是对的。哦，那些洋人不懂。你就是要够日本才行，最好跟我们照我们的这个规矩完全这样走下去，这个才会将来才会，这个真正获得成功，否则你就是邪魔歪道，这样子。那当然有些接受日本文化久的人就会觉得说 OK 啊，就是反正就是日系嘛，不喜欢不要看啊。可是在美国啊，我觉得美国一定就是任何的日本东西输出到美国，然后到了美国的环境，他可能还是像他们不知道呢，像台湾的偶像、地下偶像的活动，我如果我印象没记错，粉丝喊的 call 应该也都是以日文为基调为主了，那日本就是
日本，
对对对，
日本的那一派流来的，有些可能后来拿中文来改编来搞笑这样子，
对对对，不多变更的部分不多，可是东西进到美国之后，因为美国他自己有很地大物博人多嘛，可能他就会有产生一些演变。不过我觉得日本来自日本的文化都会有一个很企图稳定核心的保守性，就是不会让他走中了。当然实际上到底有多大差异，因为我也没看过，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参加过美国的活动，我是觉得日本的活动就是真的哦，跟台湾是到底有什么差别呢？有时候我会经常思考，像我以前在大阪看到的跟我在台湾看到的好像没什么差异。我们一开始上一集一开始提到的那个 Anime Expo， 它是什么时候要办的？
今年是七月四号的那个年假，就是美国的
哦，就美国国庆年假，哇，那他办在大假日哎，对啊，
对啊，所以才能办四天嘛。
嗯，对，这办在大假日也是表示说他们应该已经稳固了、才会跟人家拼大场啊，不然一般来说美国人自己也会有活动啊。啊、这个
哦，那个可是最大场，那个宅宅圣地。我朋友跟我说，那算是全美国最大场，就是全美国的宅宅都会专程搭飞机来参加的这种等级。
嗯嗯嗯，那你还有什么？就是对于这个场次，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哦，对啊，回到上一集提到的 AMX Pro 啊，我不是说我去应征的是表演女仆吗？虽然我有荣幸录取成为表演女仆跟坐边服务的女仆啊，它这两有微妙的不同，不过就是字面上意思、一个就是还有表演，一个就是纯粹坐边服务、可是就是也我不知道是不是 culture shock 吗、也是到最后一关面试我才知道，即使我一开始勾选的是全年龄时段的女仆，居然也依然要参加它有一个夜间十八禁时段的兔女郎咖啡厅，那是个啥、就是大家的衣服会从女仆装换成兔女郎装、Playboy 那种感觉、然后继续各种周边服务，那整个灯光啊气氛啊就会变得比较成熟。那首先也要知道这个女仆咖啡厅的活动是除了 Anime Expo 的门票本身之外呢，还要再加购门票的东西，大概日间时段全年龄时段是28块，然后成人时段是33块。用台湾的物价来想的话真的不便宜，不过我刚把除以三就觉得好像还好，
还好啦，还不至于出人命、对
对啊，可是我后来就觉得说，那在这个还要再花台币 一千多块的门票的这个时段里面，这个作为兔女郎要干什么呢？你客人会期待的是什么呢？我不可能跟白天一模一样吧，不然就没有区分的必要了。然后面试官也有跟我提到说，那个氛围就是成熟啊，可能比较是没有要调情这个词啊。可是我觉得那个画面很好想象，我就讲比较委婉一点的，就是成熟这样。
对啊，这个如果没有去过女仆店的人，可能不太知道哈，就是所谓日系的女仆的服务的形式是很固定的，它会有一个固定的套路啦。就是如果你是真的要去参与，就去女仆咖啡厅或女仆餐厅的话，那你实际上就是参与，有点类似参与一个他们的表演的形式，就是女仆会用特定的方式跟你互动，那你也要在某种程度上去跟女仆互动。这个必须要先让大家有意会啦，就是你不是真的就是某些人穿着日系的女仆装端菜给你这样子，当然有些女仆是很有个性的，会很凶的啊，但绝大多数她都会走固定的套路。那你可能会有一些配合，需要配合她的活动啊。那
因为
很多东西是要另外收钱的，我不知道你们那个会不会另外收钱的，合照啊什么的。
哦，要啊要啊，
对啊对啊对啊，那个都是要另外
肯定是收钱的。
对对，那
讲到另外收钱，我们这些参加女仆的，我们是白人替人，我们是没有薪水的。
对，这个就是其实女仆就是一个蛮敛财的，没有啦，就是她的消费形式实际上就是
精神上的商品比物质上的商品还要重要。
对对对，你绝对不是去吃他的那个蛋包饭的啦，放心好了。虽然有些女仆店是真的还算是不错，他的餐点是算是有亮点的，但绝大多数就不是去吃餐点的。他的价格之所以会这么贵就是来自于你跟女仆的互动。那个互动并不是说我单纯服务你这样子，是你会进入一个剧情的那种桥段，然后你会有一个身份去跟女仆互动女仆会用，当然看设定了、每一个那种咖啡厅都不太一样，但是如果是兔女郎的话，那就完全是 call 另外的东西了你可能就要展现大美利坚兔女郎精神这样子
哇，那个贴身的衣服，直接一个高叉黑丝高跟鞋，还要桌边服务，哇，压力有点大
糟糕，刚刚听到 B 声。好了，时间到了，我们今天这一集也差不多了，就到这边吧，拜拜，
拜拜。